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以西结这位先知很创意，他很乐意把神的话语传出。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三章，我们知道他里面讲审判的信息。其实这以西结要讲审判的话语的时候，他心中也很难受，因为他知道针对自己的子民为什么还要讲审判的话语呢？但是他们不愿意回转，所以以西结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神的话语传出。在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看到他用象征性的动作把信息传开，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也直接来提出一些审判的信息，他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把信息传开。他直接提出，因为他们把假神接到心中，所以有那个绊脚石在心中。他们像一棵葡萄树，丢在火烧也没有用，毁坏了那个耶路撒冷。各位，以西结还能做什么呢？其实以西结书中有三章很特别，他就用历史来传讲神的话语。在十六章、二十章、二十三章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我在写历史的当中呢，其实他也就把一些信息传开。当我们要看这段的经文，十六章里面他其实要提出不忠贞的心量，这个用弃婴，人家丢去的婴孩丢在外面没有人要，但是耶和华一来的时候帮助他养育他，而是真的把他娶回来。十六章也就用这方面指出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遵守婚约，他们乱来，对上帝不忠，他们甚至有唱祭的活动。那做祭司呢，其实是必须要说出洁净的话。你还记得当上帝要他演出这个吃污秽的食物的时候，他在那边跟上帝说，哎呀上帝，我怎么可以呢？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类的食物。但是他在这里必须要传出上帝的信息，以他祭司的背景，以他做自息的训练，当然这个很不能讲出这些罪恶的事，但是他必须要传出。你要明白，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时代，他们已经不愿意听话，不愿意回转。虽然前面好几次他提及回转吧，回转吧，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已经先让他们看到耶路撒冷可能会发生的事，但是他们还不愿意回转。所以十六章他就用一个故事，用一个预言来提出这个耶路撒冷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感慨而惊慌地说出这些信息。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这个可能还有其他的人物也提到一些不忠贞的妻子，如何西亚。以西结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解释更加清楚。首先我们来看上帝如何养育以色列百姓，这提起上帝的慈悲。这里面就用一个被人家丢弃的小婴孩，没有人要，没有人要。上个月我有机会到一个孤儿院，孤儿院的院长就特别指出这个孤儿院这些小孩那么可怜。当然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孤儿在那种场合里面真的是很可怜，为什么他的父母会把他丢去？那耶路撒冷也就是属于这类型，他的父母也不要他。当他开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慢慢来看这段经文，虽然是很长，但是你可以看到以西结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信息要传开。他就提出耶路撒冷，你出世的时候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祸人。他所要指出的 当然不是指他们的民族跟亚摩利人一样，或是他们的民族跟霍人一样，但是你如果圣经熟的话，你知道创世纪十五章里面提到的这些住在迦南地的居民，上帝要把他们赶逐出去，最主要是因为他们堕落犯罪。那指出这两个名词其实是神学的意义，要指出他们同样是世俗的背景，他们同样也类似亚摩利人，类似霍人，想敬拜假神。那当他出世的时候，这个没人要，没人要，他就以这方面提出这个这么可怜一个被丢去的小婴孩。当这个上帝从那边走过去的时候，其实上帝就怜悯他，这个上帝恩待他，上帝从爱使他生长，这是上帝的恩惠，上帝使他生长，让他渐渐长起来，就是上帝养育他，赐给他恩惠。当他开始成长的时候，他也就用故事来形容，用预言的方式来形容，这个耶和华与他结婚，耶和华与他结婚，这个他正动爱情的时候与他结婚，耶和华让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这边提到绣花的衣服。绣花的衣服是指什么呢？假如我们研究旧约里面，绣花的衣服经常用在神的帐幕里面，就是那个敬拜神的地方，或是神是祭司身上用的衣服，他所提出来的上帝就把这些用品给他，其实里面就象征上帝很乐意他们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来服侍他。那表明他的角色是上帝所盼望他们这个拥有的角色，就是做上帝的祭司，使人认识这位耶和华，或是说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们叛逆，所以从十五节到三十节提到他们叛逆的那种的生活，他们从众云的那种生活。那这里面就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指出他们如何众云，如何不合乎神的标准。所以从信仰方面他们有信仰的淫乱，从政治方面有政治上面的淫乱。那我们慢慢来看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边提出他们转向假神，转向假神，他们在高处上面就制造人像。你还记得在第六章以西结书的第六章责备以色列的山，因为在高山上面，在那个地方有敬拜假神的地方，他们就拿一些供物，有一些礼仪来敬拜这些假神。那真神愿意他们来敬拜他，来亲近他，但是他们故意去拜假神。那以婚姻的比喻特别提出 这种淫乱绝对 不行，不可以，不可以。那丈夫应该是享受孩子的爱，享受儿女的爱，但是这边提出他们让孩子进火，孩子进火就是把孩子献在祭坛上面，其实这也就是亚门人的很特殊的那一种的信仰。不要以为旧约里面没有人把孩子献上，孩子献上其实是这个亚门人的一种的风俗，一种的风俗。今天在印度还有一些人就把他的这个儿子这个丢在河里面献给他们的神明。今天在这边提出的丈夫你应该享受儿女的爱，但是这个母亲却让孩子进火献在祭坛上面献给假神，这是这个信仰的混乱。二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他就形容这个政治上面的淫乱， 他如何来描述呢？这个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把应当归给主的就送给别人，送给别人。他们与埃及人行淫，与这个亚述人来行淫，与巴比伦的人来行淫，这个神也就把他的诚意要交给别人。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不听上帝的命令，他们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求告他，偏偏跑去找这些这个政治上面可能很强盛的国家。他提出埃及，提出亚述，提出巴比伦。巴比伦，当然这个是提出历史里面的故事，因为亚述北国如果按照时间来说已经沦陷了，但是他以历史来形容他们如何背叛我们的上帝。他的创意性的这个历史当中，其实也就要提出他们这个与这些外国或是埃及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就与他们行淫行淫。那更厉害的是下面第30节到34节里面的形容。本来如果是妓女的话，这个他应该有一些赏金，他的赏金可能就要给他的爱人，给他的爱人。但是偏偏呢，他又把他赠送给别人。以西结就讲一个心中很难过的一句话，32节，他说：“嗨，你这行淫的妻啊，宁肯借外人，不借丈夫。”33节，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回落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那这里面我们当然是明白，就是他们在政治上面，这个很想依靠这些强盛的国家，强盛的国家。那这个这方面呢，以西结在传讲的时候就这样的形容，这样的形容。他在接下来呢，第三段他就提到判决。以西结就用故事来形容，用历史来提出，其实上面有等于控告，下面就判决。判决他有很可怕的结局，可怕的结局。那怎么可怕呢？因为他也用这方面来形容，所以他就会提出这个妓女。那圣经当中其实没有一个人物曾经用这方面来形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要记得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地方，他祭司的背景很不可能会提出这种审判的话语。但是居然他们不愿意悔改，他就提起 这个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可怜这应该有个位置高高在上的这耶路撒冷，有上帝让他在众山之上，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审判也就来临。神说我要显露他的丑陋，让他赤身露体，他的这个会露出他的下体。那这多么丢脸，多么丢脸，神让他受到审判，多么丢脸，显露他丑陋的那一面。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羞耻的这方面，上帝真的是羞辱他们。在这个情况之下，让他居然愿意这样来做，所以有可怕的结局。然后这边也特别提出，在40节当中提出，这个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来打死你，用刀剑来刺透你。刀剑，我们已经在前面一直不断地提起有刀剑，有瘟疫，有饥荒，但是这边加上一个石头，是什么原因呢？当你翻开摩西五经的时候，在申命记22章，这个妓女要带这个用石头把她打死，用石头把她打死，那这个可怕。为什么用石头把她打死呢？最主要要让其他的人不会再犯这些罪了。用石头把他打死，可 各位奸淫在持戒当中是一个众人不能犯的一个罪，那他们必遭受这个石头的审判，石头的审判。在42节到43节，神因为看到他们的审判，他也不再生气了，不再恼怒了。既然他被人家打死，他也不能在人面前行淫，他也不会赠送别人这个巨人火焚烧他的房屋，这个所以他也就不会做这些事了。各位，他再次提起审判的信息，但是以故事以历史来描述这可怕的事情会发生。一个被丢弃的婴孩为什么不好好的来爱护那个保护他 的耶和华呢？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政治上面，在情感上面，在信仰上面来敬拜假神呢？真的是不能明了。那这是他这个特别指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那个判决。接下来当我们再看44节到63节，这里面有个插段，他已经讲出这个被丢弃的婴孩，但是以他在写作的方式呢，我们知道他因为要加强他要讲的一些话，所以用不同的方式指出他里面要讲出的信息。所以这一段话在44章到63章同样是指判决的一个信息，就是神要判决他们的恶行，然后最终上帝还是给他们一点盼望，给他们一点盼望。到底里面是指什么呢？这边他用俗语这么说，母亲怎么样，女儿也怎么样。做祭司的以西结，他因为知道很多的个案，那 听了很多的俗语，所以他指出他们经常听过的一些俗语，母亲怎么样，女儿也怎么样。各位，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要指出怎么样呢？他其实就提出两位姐妹，有一位是我们可能很熟悉的这个撒玛利亚，有另外一个是索多玛。那同样的，你记得前面他指出他的父母亲是谁呢？就是那个亚摩利人，那个祸人。那现在指出他的姐妹就有两位，索多玛跟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那索多玛，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把它毁灭。那为什么还要指出呢？其实他所要指出的就是他们就生在一个淫乱的家庭。他的姐妹也做出不荣耀上帝的地方，不荣耀真神的地方。所以48到50节里面指出这个索多玛所犯的罪，索多玛所犯的罪。但是当我们仔细来看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无论是索多玛，无论是撒玛利亚，他要指出的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些恶事、丑陋的事，不能跟他们来比，不能跟耶路撒冷来比，就是这个他所做的是上帝不喜悦的事。那我们应该稍微问一下，为什么？难道耶路撒冷所做的事别人都没有做过吗？其实都有做过，但是为什么会特别指出呢？因为索多玛已经被神毁灭了，那撒玛利亚也这个被掳，那难道他们不会受警戒吗？其实这是一个背后很重要的信息存在。但是当我们仔细来分析这个索多玛的恶行的时候，你会看到它里面指出什么样呢？其实他在49节，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贫乏人的手。里面也提及他们的狂傲，他们也在神面前行可憎的事。那提起这个，他们没有敬拜真神，他们没有真的爱心。那我们知道索多玛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城市。今天如果用这个索多玛英文的那个字，其实也就是提起变态的性行为。但奇怪，这里面为什么没有责备他呢？其实这不是这个以西结的用意，因为老早大家都知道这种不蒙神喜悦的性行为。但是这里面指出这个穷人，他们自想安逸，自想安逸。其实当我们回想旧约摩西五经里面的信息，当一个人享受神的恩典，他必须要这个流露神的恩典。所以在摩西五经当中特别很看重四种人物，特别提起穷人，提起孤儿，提起寡妇，提起寄居的。假如没有帮助，以爱神的原因来爱这些人，就流露神真正的信仰在他们生活当中。神说，我要责备你。各位观众，其实这是一个提醒，这是很重要的提醒。今天有一些人只愿意传福音，但是没有流露神的爱。今天在很多的社会当中，其实我们应当做光做眼，流露上帝的爱。他提起索多玛的这个罪状，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非常重要的来提醒我们要流露上帝的爱。如果严格来说，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约书，就是21章到24章当中所描述的约书，你里面会看到，假如没有这个帮助这些穷困的人，假如没有流露上帝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上帝会责打我们。各位，以西结他读了摩西五经，他明白上帝五经当中的真意，所以把这个信息传开。那提起撒玛利亚，当然他就提起撒玛利亚的罪是怎么样呢？他比起耶路撒冷就已经这个他们还算少，还算少。各位，其实对耶路撒冷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判决当中呢，他就用两方面，以西结再次用两方面就形容上帝的判决。但是从53节到63节，神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盼望，神要把他们带回来，归回的应许。审判不是为了审判而已，上帝审判耶路撒冷，为了盼望他们可以回转，为了他们可以回到他里面。所以53节到63节就针对这方面来提出，来提出。当然有个代价，就是他们要承担自己的羞辱，羞辱。他们必会明白他们做错的事，他们一定会追想他们到底在那里面堕落。这边上帝说，你承担了以后，你必要悔改。他会追念自己的恶行，60节到63节，他会自觉惭愧。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换句话说，他们愿意悔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各位观众，当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稍微来省察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养育我们的上帝多么照顾我们。那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地方不让他这个没有足够他的标准呢？有没有让他伤心的地方呢？可能我们没有像这个以色列人，而是耶路撒冷这个乱来乱来。但是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回转呢？当我们读这段经文，要记得以西结当他传讲的时候，心里实在是很沉重。 他其实很盼望他们可以回转，回转。他指出他们这个俗世的背景，那一种不合乎这个人家喜欢的这种的被丢弃的婴孩，但是上帝还是养育他们。就今天上帝也愿意让我们回到他面前。当我们读这段经文，除了这个明白它里面的信息，我们更应该回转到主的面前。我们应该要荣耀他，我们应该要来敬拜他，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给他。愿主这方面借着这个故事，借着这个历史，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更加爱他，回到他里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